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真相电话的经历，从不会讲到被众生当亲人。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30日。我在 RTC 平台打电话已有两年半的时间了，在打电话过程中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的帮助鼓励下，自己终于由不会讲到会讲真相了。下面我就与同修们分享一下我在打电话过程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我开始打电话时，打两个多小时只能劝退一两个人。后来通过多学法，在平时的修炼中，遇到各种矛盾时都找自己，还存在哪些人心。每天打完电话时都认真地想一想哪块没讲好，下次改正。同时有时间就多听同修们打电话的经验交流，这样慢慢就成熟了，从不会讲到会讲了。当然跟做得好的同修比还是有差距的。我刚学打电话不长时间就过年了，有一天我在给家人打完电话时突然悟到，我在给众生打电话讲真相时，他们不也是我的亲人吗？他们不愿意听，一接就挂，是因为我的慈悲心不够，自己还有分别心，没把他们当成亲人。当我的心态转变过来之后，再打电话的效果就好多了，说话也觉得有亲和力了。再跟众生讲真相时，他们也愿意听了，挂机率也少了。一，家和与万事兴。师父明示了我们讲清真相的重要性。我悟到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众生，就一定要用慈悲的心，平静祥和的心态，还要把握好语气善心，这非常的重要。同时还不能着急，要针对性地打开众生的心结，不能被常人的表面假象所带动，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有一次晚上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电话接通后刚说上话，他的老伴儿在旁边就骂开了，骂得很难听，这位大哥就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他又接听，说两句他又挂了，这样反复挂了三次。他叫我先别打了，那意思是他老伴儿在旁边不方便说话。这时他老伴儿抢过电话对我破口大骂，我说，大姐你别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我给大哥打电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给你们送个福音，希望你好人能平安。现在社会就乱到这种程度了，也不怪你多想。说着说着，大姐就渐渐消气了。我再跟她慢慢讲真相，最后她听明白了，告诉我她老伴儿是个党员干部。我说，大姐，那你入过党没有啊？他说他也是党员。我说，大姐，那你就叫嘉禾，大哥叫万事兴，用这个化名，我帮你们退党保平安好吗？ 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还一个劲儿地谢谢我。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同修的配合，我只是动动嘴做了我应该做的。二，语气和善心就像灭火器一样。有时也会遇到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很深的人，一接电话就开骂，根本就不听你说。我刚开始打电话时遇到这种人，心里很难受，话也不会说了。那时我就多学法。通过学法，我从内心认识到了他们都是被救毒的对象，因为不明真相被毒害，他们是最可怜的人，也是师尊要救的人。我是师尊的大法徒，就一定要按照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被对方表面的假象所带动。他说什么我都不动心。以后再遇到这种人，他说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对着他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让他明白的那面跟我说话，心里什么都不想，就乐呵呵地跟他讲真相。同时我还悟到了，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的语气和善心，真的就像灭火器一样。我理解我们平时的修行也是很重要的，平时一定要注重修炼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在讲真相中才会做得越来越好。有一次，一名男子一接电话就开骂，我说，大哥，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呀？我也没让你干坏事，我告诉你的是怎么躲避灾难的好办法。你看现在灾难多多呀，咱老百姓有啥办法呀？只能求得上天的护佑呗。共产党让我们加入他的组织时，发献出生命的毒誓，法轮功告诉你怎么躲避灾难保平安。大哥，你说哪个好啊？他一听愣了一下，这时他的气也消了，最后他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三，原来是自己善心不够。但也有这样的，你跟他说啥都不听，骂完就挂。我不为他表面的假象所带动，就慈悲地跟他讲，他能听多少就听多少。也许他下一次再接电话就听了。遇到这样的众生也不是偶然的，看到众生的表象，我每天打完电话就找找自己还有什么人心在，比如争斗心、爱面子心、爱听好话的心、色欲心等等。实在找不到了，就想也许是我那一世欠他的，呵呵一乐把债还了就好了。每当我想起这些，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感恩师父的精心安排，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一次遇到这样一位体制内的人，跟他讲真相他都听，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讲来讲去就又回到原点了，问他退党保平安好吗？他就不说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可能是他出于怕心和顾虑心吧。这时发正念的时间快到了，我心里就着急了，跟他说，大哥，可能是我讲得不明白，那我希望以后你再接到这样的电话，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他还说谢谢，我就挂电话了。当我在发正念的时候，师父就显现一个图像给我看，就是一个人被厚厚的冰雪包裹着，外面的冰都融化了，可里面还有薄薄的霜包着。我一下就醒悟了，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刚才与那个人讲真相时的善心不够， 还有不耐烦着急的心。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说，师父，我错了，是弟子慈悲心不够，正念不足，没能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请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可我怎么还能遇到那个人呢？结果第三天，神奇的事发生了。我在打电话时又遇到了那个人，这回再跟他讲，他很高兴地同意退出了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真的为他高兴。我又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加持，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只要我们用心做，用正念做，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四，众生等着我们救，也把我们当成亲人。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小女孩，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谈得很投缘。这个孩子也很善良，他听明白了真相，也高兴地退出了邪党少先队组织。快结束的时候，小女孩说，阿姨，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你不能告诉别人。我说，好吧。她说她想跳楼自杀。我问她为什么呀？她说，我妈妈和爸爸离婚了，现在就我一个人在爷爷家，爷爷还有病，我想妈妈，不想活了。我说，你不活了就更见不到妈妈了，妈妈见不到你也伤心呐，妈妈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把你放到这里的，等妈妈困难解决了就会来接你的，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和爷爷相依为命，长大了好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这个孩子很懂事，跟我说，阿姨，我求你一件事，你能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吗？我也希望她平安。我很感动，说，好啊。于是他高兴地把他妈妈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并说，阿姨，你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的，好好学习，等着妈妈来接我。然后他还问我，阿姨，你会常给我打电话吗？我说，阿姨有时间一定会的。像这样感人的事还有很多，众生真的都在等着我们救，也把我们当成亲人了。我现在把打真相电话救众生当成了我生命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了，每天能打5至8个小时，有时间尽量多打。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突破了身体上的病业关和家庭关。因为篇幅原因，在这里就不叙说了。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尊的救度之恩。在以后的修炼中，自己还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兑现史前的大愿。弟子叩谢恩师，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在要回养老金的过程中救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日。 2021年3月，我去银行打社保卡时，发现当月的养老金没到账，就去本地退休单位查问。我想到，走到哪里都要去讲真相。在提了我的疑问后，我给退休所两位工作人员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帮我询问了单位工资部门。放下电话，他们让我去找工资部门。我找到工资科，他们拿出一张纸条，说从省里大数据查出我在2016年至2018年被判刑两年，现在要从养老金中补扣。我让他们拿出扣养老金的法律依据，他们说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办公厅2001-44号复函。我告诉他们，宪法里没有服刑期间停发养老金的规定，停发我的养老金是违宪违法，是对我的经济迫害。我给他们讲了我在狱中遭受的残酷迫害，他们听后都很同情我。我想，我不能承认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我要要回我的养老金。和同修切磋， A 同修很坚定地说，要把养老金要回来。 B 同修说，正好可以给他们讲真相，平时还没机会呢。我们达成共识，利用要回养老金的机会讲真相救众生。 A 同修从公益论坛上下载了有关扣除养老金是违法行为的文章， B 同修配合整理克扣养老金违法的材料和写真相信，分别写给单位处长、书记、工资科长、副科长、保卫科科长。真相信里放上视频《风雨天地行》和天国乐团的光盘。拿着写好的真相信，我来到单位，门卫给我登了记，并派两个人跟着我。显然，保卫科的人已经知道我的养老金被扣除，怕我闹事。我想，这两个人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一边走一边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因为我被多次迫害，他们也都认识我。最后，他们用真名退出了团队组织。到了工资科，我把真相信给了副科长。我知道要回养老金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我来时的大愿。副科长听了我在监狱里的遭遇，很同情我，让我注意安全，并退出了团队组织。我再一次去找书记时，保卫科的人直接把我拦到了保卫科，说书记在开会，现在不能见，我就在保卫科等着。过了一段时间，书记来了，这时屋里来了很多人，他们中有个人对我说，呀，都快60岁了，看着还这么年轻。我顺势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然后我很坚定地对书记说，我的养老金停发了，我是咱单位的老员工，有问题首先得依靠单位给解决，如果单位不给解决，我要上告。这时书记开始说中共如何强大，如何好。我讲了我因不放弃信仰在狱中经历的残酷迫害。书记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最后书记站起身来对我说，这个月的养老金补发给你，你不要告了。说完就走了。只可惜当时我怕他面对这么多人不接受真相信，以后就不好送了，当时没给他。一个月后，我再去银行打卡时，养老金又没到账。我再一次去单位工资科询问，工资科给我拿出来一张告知书说，这是省社保中心下的，这一次谁也帮不了你了。我说，我要找省社保中心。他们说，你找吧，找了也没用。和同修切磋，我们悟到，这是该救的人还没有救。我们得继续讲真相。上次同修写给我单位领导的5封真相信，只给了工资科副科长，还有4封没送，那就继续送吧。可这次我进单位就更难了，门卫直接拦住我不让我进去。我让保卫科人员将真相信送给处长书记，可他一听里面写有法轮功内容，不敢送。这时保卫科科长过来说， 给我吧，我给你送。我说，正好还有一封写给你的。他有点犹豫，我诚恳地说，看看吧，真的为你好。他看看我，收下了。我说，还有一封要送给工资科长，他让我进门送去了。真相信是毕同修请了年休假用心写的。毕同修说，这是师父给他的一次救度众生的机会。配合的同修都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事，当成了自己要完成的使命。我们形成了一个不破的整体，我们决定对省社保中心进行行政复议。我们认为在行政复议前，先要众生明白真相。他们之所以停发我的退休金，是因为他们受谎言欺骗，不了解大法真相。他们只有知道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是被冤枉的，才能站在正义的一边，做出正确的选择。于是我们按照告知书上的落款和经办人姓名，分别给本部门上属单位社保部门和省社保中心经办人写了一封真相信。然后 A 同修在公益论坛上下载了要回养老金所走的法律程序等知识， B 同修从省社保中心官网上下载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按照公益论坛交的格式填好，寄给了省社保中心。很快我们得到了社保中心的回执，我们又抓紧时间给省社保中心和省人社厅写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连同真相信和克扣养老金违法的材料一起寄了出去。我们知道要回养老金的过程，就是师父让我们整体配合救度众生的过程。我通知其他同修共同帮助发正念，整体解体对大法弟子进行经济迫害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黑手烂鬼和操纵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加持众生在明白真相后做出正确的选择。几天后，我们分别收到了社保中心和人社厅的回执，被告知现在行政复议已由省司法厅受理，并给了我们省司法厅的地址和邮编。收到回执，我和毕同修犹豫了，看着满屋子的打印机，毕同修问我，怎么办？还寄信给司法厅吗？他们不会联系分局国保吧？我一时也没了正念，家人也替我担心。就在我和 B 同修准备放弃的时候， A 同修来了，他很坚定地说，继续记。一句话让我和 B 同修顿时又重新有了正念，一切顾虑瞬间烟消云散，我们又信心满满。我们知道是师父看到我们正念不足，让 A 同修来加持我们的。我们按照省社保中心给我们的地址和邮编，又给省司法厅写了真相信和行政复议申请书，同时也寄给了省社保厅和社保中心，让他们知道我们已向司法厅提出了对他们的行政申诉。与此同时，我每天发正念，同修也在帮我发正念。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收到回执，打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还在受理中。虽然没出结果，但我们知道他们已受理，增强了信心。又过了一段时间，再次询问，答复说还在调查，让我们等着。七月，我去银行再次打社保卡，惊奇地发现，被扣的工资连同本月工资都发了。下午，本单位工资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去之后，他们告诉我，社保中心打来电话说，把扣的工资补上了，但要求我撤回给省司法厅的行政复议，并让我填了一个撤销行政复议的表。工资科的人都觉得很惊奇和佩服，他们原以为不可能补上的。我想，一定是社保中心的人员明白了真相，给我补上了，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经历四个月，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养老金终于要回来了。同修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振奋。 他们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形成了整体，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帮了我们。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和安排，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越走越稳，救度着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发真相资料的一些经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8日。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发放真相资料，大概这是自己证实法的一种方式，比较适合于自己的性格。我看到交流文章同修在有些小区发资料后，小区马上就来追查真相资料的情况。这里讲一讲自己发真相资料的一点经验。我发资料基本不采用挂门把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过于显眼。大陆民众对法轮功真相的接受程度不一样，有喜欢看的，也有不喜欢的。还有些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保安之类的人可能会举报。我就听说本地某村委会人员挨家挨户把同修放在门边的资料搜走的情况。如果是到小区的楼群发资料，我一般都是把资料放在年画或者对联的后面，然后露一个角出来。现在很多住户的门上都贴有年画，门边还贴有对联，露个角出来，确保户主是肯定可以注意到的，不要求主人当时能看到，有可能出门看不到，但回家就容易看到的，进出几次家门总能注意到的。当然也可以发正念让户主能看到。有些年画或者对联贴得很紧，或者用透明胶把周边都封住了，没法放资料，我也就不放。有些年画缝隙比较宽松的，我就放一本二合一的小册子。有些年画缝隙比较窄的，我就插一份真相资料进去，露一点头在外面。如果没有年画或者对联，我就看有其他可以放资料的地方，比如箱子、雨伞、自行车筐等等，确实找不到地方就不放。有些住户长期在外打工，门上贴了催缴水费或者电费等的，我也不放真相资料，以免浪费资料。这样呢，有时候一个单元能发十来份资料，有时候只能发两三份，我也不执着数量，每次出去反正把自己带的资料发完，有时候会走很多个楼道单元才能发完。但个人觉得这样发放安全性好，也不容易被破坏，就一直坚持这样发。如果是到农村发资料，我就要把资料放在自封袋里，这样不怕下雨。我一般就是把自封袋投到住户的院子里，或者是放到院子里，并且尽量的把资料袋放到院墙内，确保外面过路的人看不到，而主人家自己能看到，因为有些老百姓也害怕别人举报。发放的真相资料，我一般选择近两个月的各种资料都有一点，比如明慧周报或者祝你平安，有好几种，小册子也选择好几种。这样做即使个别收到资料的人要举报，也不能直接判断资料是什么时候放在自己家门口的，是放了一周、一个月，或者是刚刚放的。另外资料种类多，如果农村的农民看到资料，也许可以交换着看不同的资料。到小区发资料，我一般选择在傍晚时分，这个时候小区走动的人多。到农村发资料，我会选择比傍晚的时间还要晚一点，路上行人少，方便往院子里投放资料。另外
考虑到现在有些地方摄像头多，有时候我会白天到发资料的地方提前去转一圈，看看小区的道路、出口、摄像头等情况。有些楼房的单元出口在一条线上，正好有一个摄像头对着所有的单元出口，我就只进一个单元，发完后就不发放其他单元口了，免得有人从摄像头看到这个人挨个出入几个单元，可能会产生怀疑。就是说，发放资料的时候，尽量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也注意人中的安全行为。近年来，由于摄像头较多，我经常会戴口罩、帽子、假发等物品，外出发资料有时走路，有时候骑电瓶车去远一些的地方，有时候连续出去几天发资料，有时候等一段时间才出去，反正不形成规律，也根据自己的修炼状态而行。发资料都是先发正念再出去，有时候信心弱一点，就在师父法相前核实，请师父加持。以上是自己发资料的一些经验，与大家切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修炼就不能学法不得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重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5号。最近背法中悟到一些法理，下面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修炼绝对不能二法门。师父在转法轮中关于修炼要专一的讲法中讲到，你脚踩两只船，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这不就是白修吗？可是在日常修炼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二法门的事情，譬如说什么算命，到风景区给庙里的佛像烧香，听传一些小道消息，看其他法门的经书等等，这些都牵扯二法门的问题。二，修大法主意识要强。想想自己在20多年的修炼中，有时思想业也会反映出来，开始有时分不清，后来经过背法，现在能分得清了。只要是出现不好的念头，其实此时就是主意识不强，要加强主意识，绝不随着思想业干坏事，用强大正念排斥它，师父就会帮助清理掉这些坏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只要我们能保持正念，就能破除一切不正的。三，练功要能吃苦。20年修炼中，我从开始盘腿只能咬牙坚持半小时，到2009年能轻松地达到一小时，现在能轻松地达到90分钟，两个小时还得咬牙坚持，但是过程中一直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最大限度地坚持。练功遇到心性关，从来没有跟家人干起来，因为我明白了业力转化的关系，在练功方面没有白练。四，千万别被假佛迷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高层空间的人都是神，变得很大，神通大显，心意不正，你会不会跟他走啊？你一跟他走，一下子白修了，他就是真佛真道，你也得从头再修炼。师父慈悲，怕我们修炼中把握不住，把法都给我们讲明白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同修 特别开着修的同修，有很多把握不好自己，被看到的假象迷住了，走入歧途。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修，开始很精进，后来跑其他法门中修了，将自己千古机缘毁于一旦。五，什么时候都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在此问题上，我们很多修炼人没有把握好，特别是一些认为自己法学得好的，在同修之间交流中，往往认为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比别人高，认为自己真的了不起了，谁也赶不上自己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就曾经出现过此种表现，跟着同修到很多学法小组交流，谈自己对大法的认识，那真是夸夸其谈，真的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后来摔了大跟头，被邪恶绑架，以后通过背法认识到，这就是自己把自己摆到重要位置上了，差点毁了自己，白修了。还好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及时纠正过来，现在我又恢复正常，稳健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六，开着修的同修不能存有显示心。这些年有很多处于见悟状态的同修，由于把握不住自己，被自己的小能小术左右，给过并业观的同修下结论，说同修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造的业，导致同修产生怕心，最后失去肉身，还有的同修崇拜功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一变马上就完，你就掉下去了，也许你比他还高呢，只是没出神通而已。这些年有个别同修就执着有功能的同修，跟着有功能的同修后面跑，有什么事就找有功能的同修看，结果只有功能的同修现在处于病业假象中，被有功能同修看的同修也有离世的。修炼太严肃了，不按大法要求做，就会使自己的修炼毁于一旦。七，修炼人不能生出欢喜心。我们在修炼中时不时的就会生出欢喜心，自己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就出现很多次生出欢喜心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记得一次讲真相做得很好，回家的路上心里美滋滋的，生出了欢喜心，结果在过马路时被一辆3轮电动车撞出好几米远，将自行车撞坏了，人被撞翻在地，后脑勺先着地，若不是慈悲的师父保护，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可我没生出怕心，从地上爬起来，推着坏了的自行车回家了。回家后马上盘腿打坐发正念，头上的大包很快消失了。修炼人如果没有师父保护，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还有几次出去贴真相粘贴，做得好时生出欢喜心，几次被景区保安抓到，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不听师父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会出现干扰，在修炼上也会白修，不但不能提高层次，还会出现不必要的干扰，使自己心性提高不了，弄不好就会掉下去。总之师父为了让我们能修成，在讲法中方方面面都讲到了，练功中、学法中、做事中、修心性中、面对假佛、不二法门、另外空间的干扰等等，师父都讲给我们了。其实我们只要按照大法做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学了几十年大法，
读了千百遍转法轮，背了抄了无数遍转法轮，老学员都修了三十几年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其实就是我们只是学法而不得法，没有按照大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做。如果真能按照大法的要求，三件事中能严格按照大法做到，我们就不会让自己在修炼路上反复出现被旧势力干扰，我们也不会让师父为我们操这么多的心。特别看了今年师父的新讲法《法难和惊醒》，以及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我简直感到自己太对不起慈悲的恩师了，让师父为自己操了很多心，所以我发自内心感到自己对师父只有感恩，感恩再感恩，别无任何所求。通过这次深刻的向内找，我想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学法不得法了，我不想让自己白修了，今后决心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修去人心、人念、人情，让自己的主元神掌控一切，不但不能白修，而且要修成圆满，最后跟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芝加哥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真善人，作者美国芝加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7日。亲爱的同修们，很荣幸今天能够在你们面前分享我作为法轮功学员的心路历程。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1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通过修炼真善人，我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一、得法。我的修炼旅程始于2003年。2001年我开始到芝加哥上班，经常要从中共驻芝加哥领事馆前经过，在那里遇到了学员们在领馆前练功。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师父的礼拜严白的教诲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共鸣。通过学法练功，加上师父的加持，我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刚得法时，我真是好激动啊，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变得那么的美好，我觉得我真是一个好幸运好幸福的人。现在我虽然没有了曾经的激动和甜蜜，而是更多的平静，但那些美好的时刻一直都珍藏在我的心底，激励着我前行。二、祛病健身和修炼心性。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曾经有许多病，而且病得不轻，通过修炼，我的身体状况有了彻底的改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每天师父都在帮助我清理身体。我曾经有严重的支气管病，医生都说治不好，只能靠药物维持。我相信师父，从修炼的第一天就停止了药物。20多年来，师父一直在帮助我清理着身体，可以说我每天都看到有不好的东西被排除身体，从开始的许多，到现在的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了。在这期间，我没有感到做常人时的被疾病折磨的恐惧和痛苦， 我每天都体验着大法的洪恩和神奇，大法给予我珍贵的健康。每次当听到亲戚朋友因为疾病的折磨而恐惧而烦恼而痛苦时，我都情不自禁地从心底感恩大法。通过使我的行为和思想与真善忍的原则保持一致，我学会审视和识别我的执着。这个过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它非常有益。例如放下利益之心，不再为日常的得失而大喜大忧，以平和心对待日常中的一切。我意识到，对大法的始终坚定也是心性修炼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一直对大法保持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努力把大法放在第一位。通过心性修炼和向内找，我逐渐放下了许多执着。我现在以冷静和善的心态处理各种情况，这改善了我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关系。我努力向内看并找出自己的缺点。例如，我曾经对他人很挑剔，通过修炼，我学会了更加宽容和接纳。修炼就是修去自己与大法不同的各种人的观念，用大法归正自己，这很不容易。而这种转变给我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各种福分。三，在芝加哥领事馆练功点修炼。在得法后，我经常去中共芝加哥的领事馆前面练功讲真相。20多年下来，正法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期不明真相的芝加哥警察开始时对我们不是非常友好，现在他们都站在我们的一边，对我们非常的友好。许许多多的美国民众对我们表达了支持和钦佩，许许多多的美国民众知道了迫害的真相，站在了我们一边。就是中共领事馆自己雇佣的保安也是与我们站一起的。我几乎每个星期六去练功，好几次保安都偷偷地跟我竖大拇指。几个星期前我晚到了，保安看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主动过来与我搭讪，说我以为你是去中国城活动了。他甚至也知道我们在中国城也有抗议讲真相活动的。中共领事馆的表现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从之前的亲自凶狠地出来殴打我们，到呼叫芝加哥警察来骚扰我们，到现在雇佣保安每天24小时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从攻击转为防守，龟缩进中共领事馆的魔窟里面。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的抗议是如此的平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接触，任何的威胁，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大动干戈的，劳命伤财的，要雇佣这么多的保安来保护他们呢？这事实上表明了中共他们被揭露了罪行后的他们内心的真实恐惧，也反映出了法轮大法佛法的威严。他们的内心因为犯罪了而在害怕。四，修炼是严肃的。去年在芝加哥中国城游行时，我在准备游行的起时，手掌被刀刺了，刀口很大很深，洞里面黑乎乎的。当时心里一紧，真的有点害怕的。当时就是用纸和胶带盖住了，继续的准备游行。女儿也是一个急救员，知道后一个劲的要求我去医院打针，担心伤口恶化，我没有去。后来我就每天的看着血管肌肉自己就长回来了，这个伤口自己慢慢的愈合了。没有事。我知道每一次这样的考验都是重大的，在考验中每个修炼人都涉及到走得过来和走不过来的问题，这就是修炼，就是严肃的，都关系着信与不信问题，是选择走修炼者的路还是走常人的路的问题。靠着大法的威力，靠着师父的恩典，我每次都幸运地走过来。大法再次展现了他的无所不能，谢谢师父。今年去华盛顿 DC 参加720反迫害活动，从前一些熟悉的面孔没有看见了，能够认识的面孔变少了。对此虽然我心里有一丝丝的感慨，但是从中我看到了修炼的真实和严肃，反而增强了我对大法的信念和修炼的意志。我意识到真实的修炼不容易，不是儿戏，不像做生意， 生意成功的越做越大，雇员越多越热闹，名声越大。而我们的修炼是真实的，严肃的，是一个淘汰爬山的过程，越走越困难，越远离热闹喧哗，其中有淘汰，有过关。期间一些人走不动了，过不了关了，就回去了，离开了。一些人不想走了，也走回去了，下山了。一些人想继续走，也力不从心地躺倒了。而这都是必然的，甚至是必须的。否则就是假修炼，就像某些寺庙，常人的生意轰轰烈烈，人山人海的。所以越往最后，修炼路上似乎越不那么的热闹，越不那么的轰轰烈烈。这就是修炼的真实。我以为修炼圆满，贵在理智，贵在坚持。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意志坚定，不屈不挠。记得20年前，我刚得法时与我的内地的一次谈话，他当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中国名校毕业，在美国也是上了名校。他当时放弃了他在摩托罗拉公司的高薪软件工程师工作，去一个修道院去学习神学，要去当牧师。他一个劲地要我放弃信仰法轮大法，我理解他的好意。我无奈之下，我跟他说，我可以跟你打赌，再过20年，你有可能不再是天主教徒，而我一定还是一个法轮大法的弟子。为什么我会那么的肯定呢？我想是因为我出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我从小多病，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一生中都在寻找生命的来源，追寻这人生的真谛。2003年，我已是人到中年，我终于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寻找到了大法，法轮大法圆满地解答了我人生的困惑，它最圆满地解答了宇宙、生命、人体、万事万物的奥秘，给我指出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金光大道。我也曾经是一个圣经迷，当我读到神爱世人时，也曾嚎啕大哭。我有比较，有切身的体验，我认定法轮大法是最好的，也是唯一可信的道路。我选择大法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我的生命从此是一个大法的生命，我知道我会一直跟大法实践真善人，跟着师父走到永远，而自己每一天修炼的真实而美好的体验，更加强了我开始时的信心。20多年后的今天，我很幸运能走过重重关卡，还是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而曾经对天主教非常虔诚的内地，早已不信他的天主教了。这次纽约时报事件，我的家人也被干扰，给我转来许多不好的文章、帖子，我尽量的给他讲真相。我跟他说，难道这些对法轮佛法怀有敌意的骗子恶徒的欺骗谎言，可以改变我自己亲身的美好体验吗？他们的谎言能够让我忘记我亲身的真实的美好体验吗？你是要听信那些人的欺骗，还是要听信亲自修炼了20多年永不放弃的你的家人的呢？谁更有资格，谁更可信？我告诉他，我自己在神韵巡演也接触许多神韵演员，他们都是很稳重幸福的。神韵舞蹈团每团就是那么多的舞蹈演员，每个人的节目都是满满的，每个舞蹈演员都是被需要的。如果有受伤都不治，那么他们不是都要残废了吗？怎么还能上百场演下来？如果他们真的不用治病还能演下来，那么不就是神迹吗？我的岳父对大法支持，不过这次也说法轮功不吃药不好。我跟他解释说，我不是不吃药，而是吃了无数的药，看过无数医生，去过无数医院，而他们没有给我健康，我才选择了练法轮功，而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既然吃药没有治好我的病，而练功治好了我的病，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吃那个药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